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收听亲情聊天。
是，这几天呢，安好、程明还有孟远，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一个帖子，标题就是什么是一个成功男人的标准。那安好来给大家念一下。
嗯，
3岁不尿裤子，5岁能自己吃饭，18岁能自己开车，20岁有爱情，30岁有钱，40岁有钱，50岁还有钱，60岁还有爱情，70岁还能自己开车，80岁还能自己吃饭，90岁还不尿裤子，100岁还没有挂在墙上，300岁还在墙上挂着。
哇，就是听完了这一生好像还挺快的，就是这么十几秒一生就没了。
嗯，难道就是这样子吗？
然后300年过去了，就是十几秒，那这一生当中到底什么最重要啊？
嗯，
我要回想一下，真的从3岁到100岁就真的像早上的露水一样，阳光一出来就照没了那样，人间蒸发了。那到底能留下什么呢？真的就是挂在墙上那幅画吗？而且他最后还说啊，300年以后如果还能被后代子孙纪念，那你就成功了。可见大多数情况下啊，人若离开这个世上以后，没有人会把你挂在墙上了。
嗯，
那你说人生不就是比尘埃还不如吗？
嗯，这好像都是一个结果哈。他说的这些从5岁到300岁其实都是一个结果，但是我的看法就是比较肤浅吧，说这些是挺好玩的，大家就是吃完饭讲个单口相声一样的，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是也就是笑一下。我记得是孟远给我们推荐的，因为在教会里边牧师把这个段子念给大家听的，大家哄堂大笑。
对，其实程明说对了，这就是笑笑而已。因为听完了，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啊，真的是一声叹息。然后如果一个男人在世上活着就是这个样子，世人竟然把成功定义在这样一个画面里面，我想有人写出这样的话，他心中应该是有淡淡的苦涩的。是大家笑一笑，像个单口相声一样一笑。其实很多的时候语言哈、写出来的虽然是很通俗，但是很易懂啊，因为听完了大家都知道其实它背后的意思是有些淡淡的哀伤的，但是大家没有办法，解决不了这份哀伤，只好笑一笑。因为很多的笑话都是有点哲理的，在坊间能流传下来，大家会口口相传的很多话哈，都是听起来有点通俗，但你仔细想想，背后好像应该是想让人心里头多想点什么。如果大家只是啊，太好笑了，过去了就过去了。
嗯。
然后我们的主日为什么牧师会用这个做开场白？其实他是跟着对应了一段经文，非常有趣的一个对应。以前啊，我读圣经中的一卷经文的时候，让我心里头常常有点读不太懂，但是又有一点怕怕的去读的一卷圣经《约伯记》，他就用这个很通俗的一段，大家可能听完了会笑的一段话呢，对应了一段经文。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念给大家听吧。
嗯，
在《约伯记》的1章1到5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 并有许多的仆人婢女，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是约伯记的开场，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然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把整卷约伯记读完。据圣经学者说，约伯记应该是圣经66卷书当中成书蛮早的一卷啊。所以呢，记录的时间背景也是非常早非常早的时代。所以约伯这个人呢，算是古人中比较前辈的人啊。他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大家可以好奇去看看。我觉得经文本身已经足够大家心中有100个问号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逐字逐句来解释经文哈。但是我相信，如果正在听到我们节目的人啊，你听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像开玩笑这样一个总结式的这个刚刚念的这个3岁到300岁的这个，再听听圣经中对这个乌斯地的这个约伯这一位男士他的这个描述的时候，会发现他是完全不同的场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我觉得这本身已经足够让大家停下来想一想了。
是，当我们看威胁的这个段子里面说到啊，一个男人最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仿佛他讨论的成功标准是定格在当下的，然后在各个年龄阶段做这个年龄阶段该做的事情，在这个年龄阶段取得应该有的成绩。但仔细来想，如果只有今生的话，我想那活在当下应该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一个成功标准。但仅仅是这样吗？思考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让我们在纷乱的这个当前的社会状态下哈，我们的心能够转向我们的神。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从心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心让了眼
听了两位分享之后啊，我突然间想到有几样想吐槽一下了。在这个里边，第一，它缺乏永恒，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像安好弟兄说的，他的东西都是眼前的、当下的、俗世的，没有永恒的意义在里边。相对永恒的，也就是300年之后画在上边，这就算它是永恒。但是300年在这个历史长河里边也没有多长。然后第二，我能看到的就是缺乏的是意义。我就想到这个传道书里边所罗门的哀叹哈，虚空。读完这个我就在想，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嗯，
看到的都是眼前的事情。所以陈敏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吐槽一下，大家在转发这个帖子的时候，能够把我们这个节目的意见给大家也一并转发一下。
嗯，我想大家可能都不会去转发它，听我们节目的人可能还会觉得今天是怎么了，孟远同学为什么突然间这么接地气，推荐了如此需要吐槽的一个小小的文案呢？我只是觉得人生当中偶尔可以幽默一下啊，不要这么紧张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写这个的原创人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猜他写出来也是在吐槽人生。我自己依然觉得这个段子的背后是有很多很多的叹息的。
嗯，
就是人生当中有太多的叹息，但是没办法，日子已经很苦，我们只好用类似这样子的幽默，或者网上称之为微辣，就是小小的辣一点的这种辣评人生啊，来掩盖我们心中的无奈和虚空感。就是刚才崇敏兄分享的，人生真的是虚空吗？那其实这种微辣型的段子我们都能够知道，最后的结论就是个无解、无奈、无助、无意义。就是最后最后，很多人听完了这种微辣型的人生辣评以后，心里坚强人会说活下去
嗯，
很重要。
嗯，
就是刚刚安好说，我们现在除了拼命的让自己活在当下，不敢往前想啊。你看这个微辣型的小段子里面最重要的30岁、40岁、50岁，他写了有钱、有钱、还有钱。这最重要的人生壮年啊，30年，就是为了钱活着吗？所有人生当中关于情感都没有提及，无亲情、无友情、无爱情吗？这30年啊，难道我们每天24小时这么宝贵的光阴，就是为了跟这个钱挂钩吗？
嗯，
那刚刚读的约伯记里面啊，其实这个约伯是个有钱人的。他的那7000个羊、3000个骆驼、500对牛、500个母驴，在当时啊东方人当中就为至大。从表面上他已经是个极其有钱的人，成功吧。但是其实这里的至大的意思在原文当中其实是被人看为很高，不完全是指财富的。他同样也形容摩西跟大卫两个人，形容他们的时候，这个词都是用在当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嗯，
在神眼中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摩西和大卫的人物大家其实都知道，在神眼中他们都是跟神关系很好，愿意与神日日同行的人。约伯也是这样一个人的，就像开篇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男人。所以他的钱不是他自己看重用30年赚来的，乃是有神的祝福在他生命当中。但是他真的是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了吗？我们的经文当中很快就写了，其实他的儿女之间，这7个儿子跟3个姊妹常常在家里按着敬钱度日，一起来有宴席吃喝。他们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很有亲情，而且很敬畏神。这个男人他怎么过日子啊？他每天早上起来啊，就要按照众人的数目要献燔祭的，就是要洁净，替他们认罪、祷告、代求，希望他的儿女不要犯罪得罪神。他很害怕他的孩子会弃掉神。
嗯，
然后作者用了一句结语说：“常常这样行。”这就是约伯。你看他的人生，我觉得如果仔细想来，从1到5节是个成功的男人，他拥有很多的财富啊，他也拥有很多的儿女， 也拥有他非常敬虔的日子，与神的关系也是非常敬畏神、遵行神一切话语的一个人，远离恶事的一个敬虔人，这是成功的一个男人。但是真的吗？在他人生当中最最成功的到底是我们字面上看到的这些，还是有一些我们还没有真真正正体会到的成功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话题还有挺多挺多可以聊的。打开这个话匣子，就其实应该去听一篇完整的讲道了，不是我们这几十分钟可以在聊天过程中去深挖的一些属灵的道理了。但我想经文本身就已经带给我们挺多关于人生的反思了。约伯记是个苦难记来的，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我们自己处理不了的困境。为什么今天会挑一个类似于有点诙谐的这种小文章给大家读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去传播这样的话语，乃是说可能读到的时候，梦远自己在听主日的时候开篇听到的时候，其实我莫名有点流眼泪，因为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讲的，他作为一个男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也很痛的。我知道他为什么用这个做引言，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认识神，过日子的时候好多男人他们一生付出了很多的劳苦，最后就是很辛劳。我见过好多孤独老去的男人们，他们到最后健康没有了，很多人亲情也没有了，爱情也没有了，他们真的就是孤独老去，一生也没有经历过有耶稣救恩、有神同行的滋味。所以其实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是流眼泪，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在他人生最重要的那40岁、50岁、60岁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钱在拼命，甚至于为了能够让家里富裕一点点，儿女不至于太过经济拮据，他选择了远离家乡，根本就和我们是不在一起的。我是一个当年第一代的留守儿童，所以我想到了无数的父亲，他们是在飘在家以外的地方在工作的，是很难过的一个瞬间啊。我现在就希望我的老父亲他在年迈的时候可以认识主，得到救恩。无论我们的余生有多久哈，无论是80岁还是不是可以自己吃饭哈，就是能自己照顾自己，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哪怕是不能动的状态，我还是希望他的心、他的灵是有盼望的，是认得主的救恩的，是知道有永恒的。若是不在永恒里，没有跟神认识，那这一生真的就白过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就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帖子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父亲他可能会看这样的帖子，但他不会有机会读到约伯记，因为他还没有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打开圣经、打开神的话语所以今天这个节目也是梦远的一个私心，借着这个小小的可能日常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会看的文章，我希望埋下个福音的种子吧在人生当中无论是哪个阶段可以有机会来认识认识真理，来认识认识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那也是希望所有辛劳的父亲们终生劳苦最后的结局不是虚空。
我想无论是我们的父亲还是约伯记中的约伯，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跟我们的永生神建立了关系，这才是所有成功福气的来源和标准。尽管约伯遭受了苦难，但是因着他跟神坚不可摧的关系，因着对神的完全信靠和仰赖，神赐给了他比之前更丰盛。那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最重要的事情定睛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在基督里的丰盛一样也不会缺乏。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每一个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内心也未曾想到的。
对，刚才梦远讲到约伯记一开始他的遭遇，然后阿豪弟兄又讲到结尾他又得到神的双倍的祝福哈。所以我想让我们男士特别是我们的父亲都想一想， 世间的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富足都不是我们终极的意义。
嗯，既然成功对于男人对于人都这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不如顺着约伯记当中约伯的这个经历好好的跟大家再聊一聊。但是今天的结尾呢，说到了约伯的后续和他一生当中的经历，在整个约伯记当中有一节经文对于孟远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也相信是约伯在他整个经历痛苦的过程当中一句很重要的经文之一，那就是在约伯记19:25中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那对我来讲，人的一生不只是百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救赎主活着，末了会再来到地上，我们会有新天新地。作为我们所有认识救主的人，我们的盼望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他活着，所以我们活着。活下去不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抓不住，甚至于亲情里也抓不住的。虽然我们每天在聊亲情不断电哈，但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它就是断电状态的。真真正正活着的是因为我们的救赎者活着，所以我们活着。
嗯，因为我们的救赎主活着啊，我们才得以在永恒里跟他永远在一起。
阿门。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再见。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在每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
我深知道
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神差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就是我的得救记号，
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